我们上次讲到689页，那就是进入这个观众生品。那菩萨他到底如何看待众生呢？他怎样去观众生？那上次我们大概有把经文稍微看过一遍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观众生无非就是用两种角度啊，两种角度。第一种呢就是有，但是这个有它是假有，假有，所以既然是假有，那就是不实在。那第二种呢是完全没有，那完全没有就是因为这个众生呢是想象出来的，是妄执。那这种想象的是完全没有，但是因缘假合的它是有的，所以就是有这两种角度去观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689页就是先说明如何去观众生。所以这一边经文呢，就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，就问他说菩萨如何观众生。那我们来看为什么会这么问。我们看注脚十四，注脚十四在瓜湖寺，瓜湖寺这一边呢就讲说文殊为什么要这么问。因为上一品是讲什么呢？不思议品。不思议品呢，它是不拘一格的一种妙用，也就是智慧的妙用，所以它是教化众生的方法。那听法者他可能会认为说有实在的众生可以教化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品观众生品呢，就是要说明如果实有众生，那不可思议事呢它就不能够成立了。在690页，那众生也就不可教化，所以观众生品这边就是要成就人化所化，所以才会问如何观众生。那要进入这一段经文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690页，我们看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这边说，众生如果有真实的定向的话，那不可思议的菩萨呢，他就不应该白白的进行逼迫试探这个初学菩萨，让他受苦。那因为一切都是不实在的，都是因缘所成，所以容易成就，所以才会进行逼恼。那这个逼恼就是在不思议品最后不是讲说这个魔啊，都大部分都是不思议菩萨所变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这边呢又讲到说佛法呢其实有两方面啊，一方面讲有，一方面讲空啊。那如果常在有的话会累于想着，就是我们会束缚在这种妄想执着当中。那如果一直观空呢，就会舍于善本。那这个善本呢，其实就是菩提心大悲心啊。就如果一直观空呢，那也对众生就生不起悲心了。所以空有呢要互相使用，那就不会落入这两种过失。就好像日月一样，他们代替作用，那万物呢就得以成就。所以上面已讲有，就是这个不思议品。不思议品呢就是一种方便，那方便就从事相上面去说，所以说上面讲有了，那现在就是要去说明空。那下面这边讲说观众生为若此为如此啊，观众生为如此，这边呢就是在讲在观众生呢，它其实分两大科啊，两大科。我们看774页啊，带大家看一下774页。我们这一品呢是从心恶开始啊，心恶呢就是摄化众生，有没有？ 那色化众生下面就有人一跟人二，那人一下面呢就是又分两大科，那这两大科就是魁一的民众生，还有魁二的民力行。那在民力行这边呢，他就举出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好，那我们回来690页，所以690页这边讲说观众生为如此，其实就是在讲魁一民众生这一段。然后691页的第二段真实此，有没有真实此？这边就是在讲魁二民力行这一段经文、所以也就是说这边呢，罗什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观众生，然后如何升起这个真实慈悲喜舍，他稍微的说明一下。好，我们看690页，观众生为如此，那到底怎么观？那这边就讲到说众生、神主、我，他是不是举出了三个？那他说这三个呢是同一种意思啊，同一意啊。那其实这三个只有两个而已的，就是众生，然后神主跟我其实就是一类。那同一意到底是同哪一意呢？就是执着私有。所以对于众生，众生是合合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会把它称为私有，那更不用讲说这种灵魂啊，或者是我啊，这种主宰是自主的我，那我们也会把它当成是实在的。所以下面呢就举了譬喻，他说有一个愚痴人啊，走在路当中呢，然后遇见一个遗失的盒子，那这个盒子当中呢有一面镜子，打开盒子看见镜子，看到自己的影像在里面，结果他就把这个影像当作是这个盒子的主人，然后就跟他鞠躬道谢，然后就舍之而走。所以说众生入于佛法藏当中，于珍宝镜中取相寄我，弃之而去，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就入于佛法当中，这珍宝镜呢指的就是诸法实相啊，诸法实相，那也就是本性空寂啊。那在本性空寂当中，因为诸因缘法而生的这个相状啊，种种的相状，那我们却取这种因缘假象以为是我，然后离开了真理。好，那691页这边呢，也是举一个譬喻。这边就说有一个盲人，那走在道路当中遇到王子，结果就怎样呢？抱着他不肯离开了。不多久，这个王子的这个官署啊，就来到了，然后就施加这个非常痛苦的行为啊，那强力逼迫把王子夺回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盲人呢才肯放开这个王子。所以这边就说邪见众生呢，于非我见我。这个非我见我呢，指的就是看见王子啊，看见王子，然后坚抱不舍，这叫非我见我。那无常苦智呢，这就是这个王子的官署。那随缘善坏乃至之非我，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身心败坏啊，这个磨灭殆尽的时候，才知道哎，这个不是我。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呢，就跟这个盲人是一样的。那这两个譬喻都在讲这个讲我，但是它有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是看见镜子里面的我，那一个是看见王子，那有什么差别？镜子里面本来就没有我，但他却认为有我，所以这个是纯粹的妄想。那王子有没有王子？有，但是 他把王子当成是他自己。所以就好像我们在讲这个爱，这个爱呢，就是它有分自体爱，就是进阶爱跟自体爱嘛。那进阶爱呢，它就是染着无欲嘛。那自体爱就是染着什么？自体染着我们这个五蕴啊，五蕴的合合体啊。那它染着五蕴合体，但是这个五蕴终究是会败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放舍。但是它放舍之后呢，它会不会继续染着？会，所以叫做后有爱，它会染着下一世的五蕴合合体。所以他举这两个譬喻呢，也就在说明说，一个是妄想的，那一个是假合的，并不是真实的，但你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。好，所以观众生就是有这两方面了。那真实此呢？真实此就是观诸法空，要观诸法空才是真实此。所以真实此是透过智慧而成就的。如果没有智慧，是没有办法成就真实此。那在真实慧当中升起的无缘此，那这个无缘呢，后面会解释啊。那这个无缘呢，无非就是这个法空性啊，缘法空性啊，不再缘这个众生跟这个法，它直接缘法空性，那这就是真实此。那以此为根本，为人说真实法，也叫真实此。那以此为本，去行种种的善行。那在这种种善行当中呢，有的是以他的一个特色为名，那有的是从他所依的因为名。所以在下面真实此，他举例了很多种。所以这个罗什这边说，例子在下面自己可以去依循啊。那深造这一边就讲说，因悲四极的大事，自调之观，也就是说观众生呢是菩萨自调的一种观察。那这种微妙深奥的语言主旨呢，在前面就已经有讲了。不过这个诸法实相呢，它是虚无玄妙的，它不是有分别心，不是有心可以看见的。那对于真实观呢，真实观它是幽深无语的，所以也不是言语所能够去辨析的。那既然如此，这个菩萨为什么不证涅槃，却要与众生同己？然后又示现这不思议的事，那这些事迹呢，无端就是让人不知所踪了。那这些不思议事呢，有一些是现为魔王来逼迫出血了，那这些全部都是自调，就是菩萨为了自调，所以这么做。那自调的一个观察是观察众生跟我一样都是本性空寂的，但这种本性空寂这件事情，用譬喻来讲的话呢，会怎样呢？他说乃更迷甚啊，就是反而更加的深奥啊。所以致使想要希求真实的人呢，会有这种或妄言之志啊，就是对超越言语的理去感到迷惑。那纯己者真众生之见，就是执着自我的人呢，对众生会跟真实有之见。所以无言之道，无言之道呢，其实就是讲诸法实相。那诸法实相呢，它是非心行言语尽的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这种无言之道啊，难为言啊，就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述啊。不过这个菩萨呢，他就是进取这些诸欲，然后扩大比喻真实观，那主要就是去除世人风言之类啊。风言就是因为语言本身它就是有局限性、有障碍性，所以就是 用这些种种譬喻呢，就是要去除语言所带来这种障碍性，所以才会有这个问啊。好，我们看692页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维摩诘的一个回答。那我们这一段就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维摩诘言：譬如幻师所幻人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，如智者见水中月，如镜中见其面相，如热时焰，如呼声响，如空中云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尖，如殿九柱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音，如第七情，如十三路，如十九界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，如无色界色，如焦骨牙身见，如阿那含露胎，如阿罗汉三毒，如得忍菩萨贪慧毁尽，如佛烦恼习，如盲者见色，如入灭尽定出入习，如空中鸟机，如识女儿，如化人起烦恼，如梦所见已悟，如灭度者受身，如无烟之火，观菩萨身为此。
好，那这一边的回答就是说，菩萨到底怎么观众生呢？那就是先做一个总喻，就是幻师见自己所幻化出来的人，幻师所见的幻人。那在这边举的种种的譬喻，那种种譬喻当中，水中月、镜中像，还有阳焰啊、回响啊，还有这个空中云，还有聚沫跟气泡，这些是有的还是没有？没有。你没看过，你没看过瀑布啊？对，它有，但是它是假有。但是接下来，像芭蕉尖，什么叫芭蕉尖呢？实心的芭蕉树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像电会久住，这些都没有。所以从芭蕉尖一直到无烟之火，这些都是没有的。那这个无烟之火，它不是指瓦斯啊，以前烧木头对不对？它要有火之前会先有烟嘛，但是现在是瓦斯，它不会有烟。但这个无烟之火指的是没有燃料，没有燃料，竟然火可以升起，那这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一段譬喻呢，就是哪一些是假有，哪一些是根本没有的。那我们先看696页注脚82，696注脚82，这边呢就是摘录导师 MP3 里面的一段话，在刮胡二。摘要这边大家有找到吗？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一般凡夫啊，一般凡夫所看到的一个一个众生，那在菩萨看来都是假名无实，是如幻化的。那举这个幻师见所幻人，就是说一般众生看到这个魔术师变幻出来的东西会觉得很真实的，但是魔术师会知道他自己变化出来的东西他不会是实有的。所以菩萨观众生也是这样，就好像魔术师变化的东西出来这样。那虽然众生呢他是有种种的差别相，但菩萨能够知道他是因缘和合，如幻化非实有。我们看697页， 所以下面所举的譬喻都跟换人的譬喻一样，都是说明一种有，但它并不是实有。所以这边就讲水中月到水上泡，看起来是有，但实际上没有。那虽然没有，但是看起来是有的，这叫假名有，不能够说没有。那如果说这是没有，就是错误的，因为违背世间法。所以要了解它是如幻化的假有，所以我们佛法当中在讲空呢，都是约假有而说的。假有就是如幻化，但是它不实在。所以像那个水上泡啊，水上泡就是气泡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得到气泡嘛，但是你只要一碰它，它就怎样？它破掉就消失没有了。所以它就是没有实体啊，不实在啊。好，那接着从芭蕉尖到无烟之火，这些呢都是没有的，换言之就是完全没有这回事。我们看下一行啊，那也就是说纯粹都是推论出来的东西，它是颠倒执着的产物。那在下一行呢就讲到说，这些都是凭想象推论的许多观念啊，讲了一堆道理，其实没有这回事啊。那举出有哪一些呢？就像集运即我，离运即我，那我在运中或者是运在我中，这些以为有一个生命本体，那这些完全是没有，是想象出来的。再来就是讲佛法讲空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我们看下一行。下一行他讲到说，有一种空呢是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。那有一种空呢是即有而空，但不能讲即空而有。这两句话，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，一种是可以这样讲，另外一种呢只可以讲它是即有而空，但是却不能讲它即空而有。这两句话不管怎么读都没有差别，对不对？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。但是为什么有一种是完全可以这样讲，有一种他就不能够这样讲？导师这边说，如果不懂这个分别啊，那你所讲的佛法呢就会跟外道一样的了。他比如说佛是本性空寂，那他虽然本性空寂，但是借由发心修行圆满而怎样成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即空而有佛嘛。但是如果讲上帝呢，有没有上帝？上帝没有，上帝其实是一种想象的，是一种想象，是一种人的神格化，人的神格化。所以讲他即空而有就不对了，他只能用在即有而即有即空，不能讲即空即有。但是一般的人呢，这两句话呢讲习惯了，觉得一切都是没有的。那如果一切都没有，佛是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那上帝也是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就没有差别了。那认为道理都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的。它里面是有两种的，一种是如幻化的即空而有，不能说没有，在世俗法当中是有的。所以即有就是幻化嘛，对不对？即有即空，空就是本性空寂嘛，幻化的本性空寂嘛。那本性空寂借由因缘和合它可以有嘛，但另外一种就是它是没有的，这个有它是没有，所以我们说它即有即空。那既然没有，你就不能说它是即空即有。所以一种是世俗法当中完全没有，纯粹颠倒妄想的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看到的众生如幻化是可见，所以有众生可度，但是外道推论出来的众生根本没有，所以菩萨观众生也是有这两种观察。 刚刚讲的那个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多练几遍就懂了。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这两句要同时能够使用的话，它的有是什么有？假有，假有就是因缘有啦。只要是因缘有的，那它就是不实在，就是空，就是本性空寂的。所以诸法它是不是本性空寂？但是借由因缘，它是不是能够合合假有？所以假有就是因缘假有的，才可以用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。那如果是这个妄想的，妄想或者是幻象，它只可以用即有即空，它不可以用即空即有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，它是纯粹幻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空，这个空指的是没有这件事情。那当你知道说没有这件事情，你却要说它有，那就不合理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如果有个人来找我们，说他肚子很饿，那我们就拿这个面粉出来做个面包给他吃。所以这个面包是什么？假有，你没有透过这个运作是不会有的，所以说它是空。那它虽然是空，但是透过运作就会有这个饼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人家来找我，结果我只是用笔画一个饼，我只用笔画个饼丢给他，那有没有这个饼？没有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拿去你多吃一点，吃饱饱，就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能用即空即有。所以同样的意思啊，像讲佛，我们讲佛呢，可以从实得能。佛他是有真实的智慧，或者是说他是真实有这个人物，真实有这个智慧，他真实有这个人物，他真实有这个智慧，那他有成就种种的功德，所以他有能力去引导众生。但是上帝有没有？上帝他没有这些实德能。那如果没有这些实德能，然后你说即空即有，说他能够有种种的能力去引导众生，那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假有的事情才可以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。妄想的事情只能即有即空，不能即空即有，这就是差别。那如果不懂这两种道理，所有一切都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那导师说跟外道的思想就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看回来692页，692页，我们看注脚57。注脚57呢在693哦。那这边就是净敏的回答，那他这边就讲说众生有两种，第一个呢就是外道恒加记我，恒加忘记为我的，那这就像芭蕉尖一直到无烟之火，那这个是属于完全无耻众生，也就是说这是根本没有的。那第二种呢是因缘假名的众生，他不是真实有，但是他是假有，假有非真实，那非实有，但是他却是假有，所以就举幻思观幻的譬喻。所以如幻有，既然是幻有，他就是非实有，非实有而因缘幻有。那这边就问说，这样的一个观察， 就是观众生假名为众生哦，就是因缘假名为众生，观假名众生像这个十三入这些毕竟空，上面不是指两种有吗？一个是这种众生是完全没有的嘛，那一种是假有非实有嘛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种观十三度这种完全没有这种概念，用来观察假有非实有的这种众生上面呢？听得懂这个问题吗？十三度或者是说芭蕉尖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的嘛？这个水中月、水上泡，它是有的嘛？那我可不可以用这种观察芭蕉尖的这种观察，用在观察水上泡这件事情上面？他的问题是这样，懂吗？我没有问你们行不行，我只是问你们听不听得懂他在问什么，听得懂吗？那到底行不行呢？这边回答说，假名有，但是它毕竟非实有，所以在非实有义这一边，你可以用这样的譬喻，懂吗？假名它是非实有，对不对？假名非实有，在非实有这一块，你可以观察它完全没有，可以观察，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观察，这样的一个思想去观察，它是完全没有的。但是众生虽然毕竟非实有，但它是宛然而有，就是仿佛是有了。仿佛是有就是幻有嘛，对不对？从幻有这边来讲呢，十三度这种完全没有的思想就怎样，不能内然啊，你就不能够全部用在这上面的了。所以这种十三入的这种完全没有的思想，这种譬喻呢，不能够用在全部的譬喻上面，只能用在这一部分上面而已。所以这一品观众生，观众生品就是观众生如幻，那上面的不思议品乃至这个问疾品呢，全部都是怎样，如幻非实有。所以不止这一品在讲众生如幻非实有，其实上面也都是在讲如幻非实有。好，我们看六九三上面这个生照，生照说幻师观幻人知道他是非真实的，所以大师观众生也知道他是非真实，就像幻师观幻人这样。那下面这个水中月啊，还有镜中相，那镜中相它的解释可以看一下注脚六十五，注脚六十五在六九四页，六九四页这边讲说如镜内相，有没有？由镜内相，它不自有不他有，非无因有。那如果它是自有的，它不需要这个镜子。那如果是从他有的，那不管谁的脸来都会出现我的脸，那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如果说无因，那无因的话也不需要借由这个镜子跟我的脸，这个镜中相才会出现，所以这样讲都是不对的。那如果以为全部都没有也不对，因为它宛然就是仿佛有相了，所以众生之相类似于此，有相，但是这个相不实在，它是透过种种因缘而有，所以这个相不可以将它否定掉，要否定的是我们妄执实有的这种概念。好，回来693页，接着讲热实眼，这个眼就是阳眼啊，阳眼就是这个水汽啊，像夏天远远看去会看到柏油路上面不是会有一层水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底有没有呢？ 深照这边说，远见有形，近则无相啊。你远远看，哎，好像有，但是你跑近前看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热识眼呢，一般又称为露爱，露爱啊，因为露，对啊，就是露很渴嘛，他想要喝水嘛，他远远看认为那边有水，就跑过去又没水啊，他就一直跑啊，跑到渴死了。好，所以回想跟空中云都是一样，这些也都是有相，但是不实在。那下面这个芭蕉尖、垫脚柱这些是没有进一步去说明，但是这个我们知道也是没有的。那这个地五大，一般是讲四大啦，地水火风啦，然后一讲地五大，这是没有的啦。就像这个阿修罗啊，阿修罗他天性多疑啊，本性多疑啊，所以有一次呢，佛在跟这个四提恒第四天啊讲法，讲四谛啊，然后阿修罗就觉得佛他应该有所隐藏啊，应该还有第五谛啊。所以这就是多疑的人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就只有四大而已，但是绝对没有第五大，还有这个五阴也不会有第六阴，那六根也不会有第七根，那十二入也不会有第十三入，十八界也不会有第十九界，所以这些深照说经里面就是有定数的。那讲到这个无色界色，无色界色，无色界到底有没有色？我们看694页，694页注脚66，这边讲大圣无色界，它是有色的，它是有色，但是讲无色呢，是引用这个声闻的意思来讲的。因为大圣讲上界啊，上界就是无色界啊，讲无色界呢，它是没有出色，没有出色，但是它有细色，它有细色，所以以没有出色为喻，所以讲无色。其实无色界到底有没有色，部派早就吵到翻天了，在699页。699页的注脚92，注脚92呢，就是在讲什么呢？无色界有色。那注脚93呢，就是在讲无色界无色。那不管是92还是93，都是这个出自婆沙，对不对？那婆沙是谁造的呢？是有部，有部嘛，有部论师造的论书嘛。所以谁主张无色界有色？不是有部。你看注脚92的问，分别论者，分别论者，所以分别论者应该好像属于这个金部或者是大众部，他们会认为这个无色界有色。那为什么他们认为无色界有色呢？他们也是有依据的。依据什么呢？契经，就是阿含经。因为阿含经里面讲说，名色原是四缘名色，就是生命啊，生命怎么产生嘛，从十二缘起，四缘名色，名色原是，那生命得以存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如果无色界有事，那就应该要有什么名色，因为如果没有名色，它就不能怎样，生命就不能存在，因为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嘛，所以名跟色当中就有一个什么色，名就是属于精神，色就是属于物质。所以从这边他觉得无色界应该有色。再来他说这个 受卵识。受卵识呢，就是我们人活着这三者一定是和和不相离的，只要其中一个离开，我们生命就结束了啦。所以受卵识竟然不能够相离，那他说无色界中既有受有识，那应该有什么卵？那卵是属于什么？色，色里面的火大，对不对？地水火风嘛，应该有色。还有，反正他举了蛮多经的啦。还有这个离色受想行，不应该说是有来去有死生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佛除了讲这个五取蕴，五取蕴就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讲五取蕴？因为四是住，所谓的四是住就是这个四取着于色受想行，所以你竟然有这个色受想行，那说没有是讲不过去。反过来，你竟然有这个四，有色受想识，你就离不开什么色，很多啊。然后还有一种过失啊，他说如果你无色界完全没有色的话，那欲界跟色界的人死了升到无色界，那不管他们在那边生命多久，乃至八万大劫等，也就是说在这当中呢，他们的色完全是断除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无色界生命是不是有限？那等到他们的生命结束之后，他们在下生这个欲界或者色界的时候，他们的色要从何升起？这就是这个分别论者的一个烂问啊。所以他说无色界决定有色，所以他举出了这些种种的一个烂问。那应理论者是谁呢？应理论者就是有部了，他们说他们所讲的话呢，都是怎样？应理者，应就是应真理的，就是合乎真理的，所以他们讲的话都是合乎真理，别人讲的话都不合乎真理。所以他们主张什么呢？无色界全无色，无色界全无色。所以他说，他也有道理啊，他有依据啊。他依《阿含经》说，色界呢是出离什么？出离欲。那无色界就是出离色。那极灭涅槃就是出离有为。所以竟然讲无色界出离色，无色界决定就没有色。而且他还说，其他的经也讲到入净律啊，也就是入定，不管是初禅还是四禅，他说。观一切色受想行识如病如庸，但是一旦入无色界定的时候呢，他只有观什么？观受想行识如病如庸，所以少了什么？色。所以他从这边证明说无色界无色，大家都有大家的一个依据道理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理他了，这是他们的事情啊。但是，依大圣来讲是有细色啦，有细色。那这细色呢，看只有佛才知道了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。